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我们昨天菩萨戒还没讲完，今天了，我们要把它讲完。菩萨戒就是菩提萨多啊，菩提萨多就心空法空，心空则菩提，法空则菩萨，菩萨就是利他啊，有一份利他的心。以菩提心来利他，这个叫做觉分啊。我们讲七觉分，觉分就是每一条戒律都是利他，但是对自体来讲都是发心。我这个发心叫菩提，菩提就是心，这个发心叫菩提心，我这个菩提心就是佛心。而佛心每法也叫善心，每一个善根，每一件善事情都是自性之光，而这种光呢，能自利，能利他。就是说，我们在这世间做每一件善事，都从菩提心里出来，啊。那么在我们生活中非常的维系，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他很慈悲，为我们选择了28条，啊，就你们菩萨在家里所做的28条，28条呢，其实分开来。它是每一条可以分出无量条，我们比方孝敬父母，可能孝敬天地呀，就是天下父母，然后说它都是叫孝敬父母，是吧？然后说包括对人对老人尊重，它也是一个对善的孝道，都叫孝敬父母，以天下父母为己父母，乃至于呢，一切尊人都是我的父母，所以呢，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不只是自己的父母了。所以呢，但是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它是一条。那我们菩萨学佛的时候呢，要有智慧。而这种智慧呢，把一条呢分出无量条，无量条就一条。那么说，为什么要分出无量条呢？因为一条太少了。为什么？我孝顺父母，那我只有找父母孝道，是吧？哎，你发现天地也是父母，原来。不只是父母跟我是有光明的，我天地跟我们有光明的，发现了一些男的是我父，一些女的是我母，哎，原来天下的父母都是我心中的光明，我都应该孝道。然后说我一发起孝的心的时候，我心中有无限的光明，可看出每一条戒律很广很广。所以呢，看似28条，其实远远不止28条，那就看大家的智慧了。所以你要讲的话，那可以讲10天8天的，那就讲一年，把28条讲一年可不可以？完全可以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能讲呢？大家如果有智慧的话，可以观察到，你每一条戒律分的时候，分得非常维系的时候，可以分出3界大千世界出来，是吧？那说这个，能眼睛看了，耳朵听了，鼻子闻了，都是你的父母，是吧？你这样的分判的话，分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你智慧会大开，你慢慢分，哪有时间打妄想？所以呢，菩萨戒要发菩提心的话，这个心性欢喜，安住在法上啊，你就没有时间去打妄想。那么说，我们很多人认为我没有时间行菩萨道，那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时间行菩萨道，那你有时间去做坏事嘛？所以呢。所以每条戒律我感觉到非常的珍贵的啊，那说想一想是复光，我都非常欢喜啊。复光依我心啊，我心即佛心，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是那条戒是佛所制的，你就知道是佛光，管对我好还是不好，对我有利还是没有利，只要是佛说的，对我肯定是佛心。那我说我来维护佛心，就为自心，为着自己的心，我心佛心还是不二的，是吧？所以呢，前面讲都说离世界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呢是为财打人戒，是吧？财是吧？为财就是说为自己的贪心呢打别人呢，现在这个就很广了，就是说为自己的利益我伤害别人，这是不对的，你看这是贪心。那应该呢什么？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对自己的这个。就是佛陀说，对自己是吧？ 你不应该对你自己啊，比例来讲啊，你家的工人啊，或者说跟你做事的人，他因为没做好，然后你把他骂了一顿，这是不应该的。对于菩萨来讲，应该是善护他，但你善护他的这个心就是佛心，就是光明心。你在哪里去找佛啊？现在你家里的工人，你善护他，这就是佛。因为佛陀的戒里面有，就是说你身边的人啊，我们你人家跟你打工的时候，或者跟你气场的时候气得不好，然后你生烦恼了，就不对了。你应该用善意，用关心的心啊。我们在一个居士家里面，那个居士要我讲法给他听，后来我就是很多的官太太坐在一起，他家里有一个仆人，他请了一个仆人打工，给他打工，给他带孩子的仆人，就能给他扫地的。然后那些官太太，我在珠海，那官太太坐在一起，要我跟他讲法。我看那个仆人在我打扫卫生的不停的，后来我就指着说：“我说你应该让他来听法，让他听法。”因为后来那个官太太告诉我，他已经那个太太已经往生了，他说。他是仆人，他是做事，是我请来的做事的，就是说不要管他，意思是说你跟我讲就可以了，不要跟他讲。我说这不对啊，就是说难道你的父亲跟他父亲有出别？是没有，应该没有任何出别啊。你总不能说我俩是好朋友，边个人就不管吧，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有机会师父到你家里去要讲法，应该是让家里所有都停下来来听法，不应该选择哦，你来听法，你家里该做事的人就不应该听，是吧？就是说我以前做木匠的时候，我师父也挺好玩的，喜欢看《射雕英雄传》，那是最老的《射雕英雄传》，哇，那个非常好多人都在看，很多人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午，或者是一般从早晨上午9点钟一直放到中午11点钟。那个时候正在干活的时候，那个师傅就非常他喜欢看，他喜欢看的时候就把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徒弟嘛，还有两个徒弟，他不要做事了，我们都去看，是吧？哎，他就会让我去分享，他不会说我是师傅，我一个人去看啊，你干活就好了，就是我的徒弟叫你干活就干活，我去看，他没有，他也拿我去看，就说这师傅很优秀是什么了？他。喜欢看的，他也会想到我也想看，因为他没有现实做事啊，他就把我拉去一起看，就是说证明说人比较优秀的人呢，他总会想到自己喜欢的，他也可能别人家也很喜欢，他就会让别人家的分享，是吧？所以呢，我们菩萨呢，看到只要有生命呢，或者跟你能听得懂的人，那当然了，会拿他一起信心，就是说在菩萨界里面讲，就是说，你烦恼时别人也烦恼，你痛苦时人家也痛苦，你贪财时可能人家也很贪财，是吧？人家要贪命呢，人家也会这样贪命。所以呢，你觉得很喜欢佛法想解脱，可能别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众生平等，不应该呢为了钱财，为了某一种利益来打努力，这样的呢会失意罪。所以这呢，我们受了戒以后呢，不应该发这种过失，放弃尊生来闻法的机会。所以呢，所以在那个48清戒里面讲，我们所有的这个菩萨到外面去啊，见到一切尊生，都应该劝他三规受戒，是吧？三规五戒十戒。那看到一些牛马猪羊，都应该给他打皈依。那这看到大树啊，都应该给他打皈依。现在你就是说，平时多年就是说，看到哇这么大的树，这树上肯定有神啊，有神，哎，我给他打一下皈依。你到那个娘娘庙里，看到娘娘，哎呀，这个娘娘对人民有好处，可是到现在没解脱，我应该给他打一下皈依，让他解脱，然后跟娘娘打皈依。啊，那个动物啊，家里小猫小狗啊，都应该给他打皈依。因为菩萨常常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给众生打皈依，让他解脱，不应该骂他，让他生烦恼，知道吧？所以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管在外面还是家里面， 啊，都应该升起这样的心出来。这个人家不喜欢怎么办？你心里默默的祈祷也可以，回向他也可以。其实过去法华界不一个禅净菩萨嘛，他说见人就说于是佛，我不敢轻视于的，是吧？然后人家骂他，他说我明明是凡夫，说我是佛，然后用脚踢他，用石头打他，然后他就跑得远远的，还说于是他还对他恭敬，说于是佛，我不敢轻视于的。所以对一切众生生命呢，我们要生敬畏心，要生恭敬心，就对一切生命，我们都应该生出恭敬心，要有救度的心，对他受戒的心，让他闻法的心，让他种佛的心，让他呢能够增长善根的心，要常常有这种心存在外面啊。你不要一天到晚讲你看到师父早就皈依了，那担心什么？你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的是庙，庙里面人都在学佛，你看真正吧，菩萨不往庙里看，菩萨往苦的地方看，知道吧？就是到菜市场去，你们与各种男到菜市场，你学会念往生咒啊，给他打皈依啊，不要说老是眼睛盯着师父，是吧？你老是盯着师父干嘛？盯师父，他怕师父不能解脱嘛，是吧？所以，做菩萨就是大丈夫。大丈夫就是说，世界上还很多没有皈依三宝，那么说我们要把很多的时间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有三种成就，一种是性成就，一种是愿成就，一种是行为成就。什么叫性成就呢？就是你念佛念往生咒，所有没解脱的人都会得到利益，见者闻者俱得解脱，就是说你修行比较好，人家想一想你都能解脱。所以你在生活中常常保持一种信心具足的一种正念。你说了菩萨戒，你要深信一点，人家只要想到你都能解脱，是吧？只要他意念你啊，这个人好善了，他心里面在家里面没见到你，听到你的名字，听说你说菩萨戒，然后再意念你，这个人也能得到解脱。大家不要怀疑，知道吧？怀疑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怀疑就怯弱，怀疑就没有精神，怀疑就没有力量，怀疑就会退心，怀疑你就不干了，怀疑有一天你都退戒，怀疑的话像我出家人怀疑我们都会还俗的。所以怀疑是学佛的第一大障碍。所以呢，我们对自己要充满信心，是吧？你说了菩萨戒，那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是有关的。所以呢，你说了菩萨戒，没有，当然没有必要的常常表现自己了，就是暗暗摸摸的在修行。所以你走在大街上，很多人都是反复，就是你说的菩萨戒，你要深信我身上有戒体，不是我能帮助他，我身上的戒体能帮助别人，知道吧？师父给我一个戒体，我这个戒体在心中，我常常念到他，他说放光，你看声音，虚空中有声音，不敲则不响，就是说这个复生了古左非扣走不张，就是说你符号在虚空里面，你不念它，它永远不会出来的。你心中有一个如意珠，有一个光明金刚宝剑，是吧？但是你不念它，它就不能放光，不能放光怎么利益众生呢？所以你们那个师父传给你的光明，你越对师父尊重，你就会对你的这个金刚宝剑会尊重啊。如果你觉得受了戒以后，拿了个戒垫回去了，然后放在箱子里锁起来了，然后好像不知道一样，还要对师父有意见，那师父给你传的那么宝贵的戒的话，那你会意念他吗？是吧？就像你父母给你的生命，我们要报答一辈子，没有任何条件，他生命就是来自于他的。那我们金刚宝戒的这个光明珠，也就是师父给你的，是此恩何报呢？就是说，师父不跟你讲一做法，就给你一个这个东西，那么说你已经报。你没办法去报答师父恩德了，那么说你只有信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师父珍贵。你对他不信的时候，师父就一点都不珍贵，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对师父感觉到师父很珍贵的时候，一定会，你一定信了，知道吗？你相信了，你这个金刚光明宝剑的这个如意珠在你心中是无比珍贵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跟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常常发愿了，见则闻则俱得解脱，就是说见到我的人，诽谤我的人，然后赞美我的人，闻到我身上味道的人， 然后手触摸到我的衣服的人，那么说这个是因为我过去我身上的这个分呢，从这个蚂蚁身上过的那个生命啊，他说这个或者眼睛见了，或者是意念想的人，都能够得到一种相应的解脱，但不能说完全解脱。他说他会像，因为生命是一体的，我们金刚观音宝剑就是佛性，我这个佛性跟一切就是心相应的。那么说这样的意念它就放光，我这个放光的这个体叫宝，就它是自信嘛，所有的众生见到你就像就见到光，我这个光跟它自信是相应的，因为自信是一体的，怎么会不相应呢？这样一相应的话啊，就像雨水土水是吧，雨空日空，就是虚空往空里它是没有障碍的，水往水里放它是没有障碍的，对吧，光到光里面去是没有障碍的。然后说这个，然后说众生有佛性，那我受的这个戒呢也是佛性，所以众生见到佛性是互相的接触啊，产生了互相融通，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受了菩萨戒，你身上的光啊，所有的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魔王是不能侵害的。你要相信，就是说过去有一个人呢，来杀尽，然后师父来了就可以了，不要杀尽了。为什么呢？他相信师父啊，就是自信之光。他师父到庙里，到我家里来走一圈就可以了，就像家里放光，放光一样，就相当于杀尽了。然后说这些所有的魔王都会自然必然就走了。为什么呢？尊生信，我们也信。我相信我自己的那个佛性之光，你也相信啊，师父有性光，然后你的自信跟我自信不是合一吗？所以这个光就算是妙用。如果那个人要不信啊，你也不信，那就是大凡夫，我再到你家里去也没有用，知道吧？就是也感应不上啊，因为妄想跟妄想是感应不上，就是说色跟色的怎么感应上呢？就是他两个根本互相见不到啊。所以我们都是妄想，我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那我到你家里去就是喝茶而已，这样聊聊天，走了就走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我们怎么去加持你们？你怎么能接受到我的功德？那就靠你的对佛的信心和我对佛的信心，两个感应上了就能解脱，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大家是互相感应啊，因为净土法门、大乘佛法提倡的是一种感应啊。所以呢，因为你不跟尊生不感应的话啊，你常常打妄想，你对自己的金刚光明宝剑都没有信心，然后妄想之身，然后对尊生又没有信心，那尊生本来就不知是吧，你自己又不能感应，那么说对，那你就要失意罪，失意罪呢就不起堕落，不起就是大高了，大高了就堕落了，还是不敬的行为，有作，有作就是有生死出现了，那就是生死法。那么说有人家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反正生死要这一辈子就完了。那么说在此世界如果执着于生死往生的人都是别离一层不能见佛的，知道我们要上天往生要与不生不灭相应，怎么样的有不生不灭，在此世界能见到佛光。什么在此世界见到佛光呢？就是你孝敬父母亲身上这个善业，你相信就是佛光，才能感应道教，就是现在这就这个意思，是吧？他说是此世界是佛因，才感受彼世界的佛果，因果是佛因就有佛果，有佛因有佛果，才感应见阿弥陀佛，直接见阿弥陀佛，见了阿弥陀佛光明遍满十方世界。你不要看这个菩萨戒，他是直接见佛的，那你见不到佛是因为你没懂。那我说每条戒呢都应该是这样的思维，就是我们讲叫觉分，觉分就是一条戒一个觉分，一条戒一个觉分，所以戒越多觉分就越多，你一条戒分出无量条戒，就用你用一条戒分出无量个观出来了，那是你的智慧，知道吧？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一条戒生怕多了一条，有智慧的人像越多越分的越多越好，对吧？就是说他就，所以呢智慧的人希望一条戒分出很多戒出来，没有智慧的人希望少一条，越少越好，觉得呀无聊的他说是不是搞四条戒，我智慧的人一条戒能分出一千条戒，一百条戒能分出一万条戒，那有一万条戒就一万个光明，一万个光明那我刹那刹那的都跟佛性相应， 那这功德有多大，是不是？所以要了解这种菩萨的这种信心呢、啊，它是一种精进的体，它是一种渴望的体，它是一种利益众生或者跟自性般若或者跟佛性呢、啊，强烈的渴望一种相应的心啊，而不是躲避佛光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修行呢是躲避佛光，就是不想跟佛相应。吃食常食吃四众戒第十四，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我们吃剩的东西给予四众，四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说了菩萨戒的具食啊，我们不能拿这个自己吃过的饭来供养那个菩萨，是吧？就是出家啊菩萨，这个在家的菩萨都不可以。什么叫禅师呢？禅师就是自己吃过了给别人吃，这叫禅师，是吧？那么说，那么有的人呢，这个过午，就是晚上吃了以后，明天早上再吃，算不算禅师？啊，这样你没有拿手在上面吃过，都不叫禅师。禅师就是自己吃过了给别人吃，叫禅师。如果自己根本没有吃过，哎，这个菜，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做的菜多了，明天早上再吃，这个不叫禅师。禅师就是自己吃过了，一定要自己吃过了，自己拿筷子你搞过了，只要拿筷子在你一搞一下，就捏一下，都是禅师。你比方我吃的豆腐鱼，我拿筷子搞了，你搞了，那么说别人就不能吃，别人吃了就是禅师。但是呢，如果喜欢吃也没有关系，你想吃，你要跟我滚吃，那就大家心心相印嘛，没有关系的。所以呢，豆腐鱼不可能一下子吃完了，但是我筷子在你搞了，再搞了那怎么办呢？这样呢，一般呢就要拿出来吃，就拿一个筷子把它挑出来，拿一个小碗装着，然后吃，就不要拿自己的筷子在那个豆腐鱼里倒，倒了以后拿筷子自己吃，那这个豆腐鱼就变成禅食了，啊，就是那我自己吃，啊，我愿意吃也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鼻子底下有一个豆腐鱼，但是我天天拿筷子里倒，然后明天早上拿了筷子再吃的话，它就是禅食范围之内。说这个呢，但是我们也没这么大的福报，不可能说不像慈禧太后，多厉害啊！说挨一下就不要了，挨一下就不要了，他一定要吃一起多少盘嘛，100盘嘛，多少盘菜，并且吃完就丢掉，吃完就丢了，那不能出家，再太浪费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一点这一点。所以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你们现在强调的叫分食。或者是分块分仓，所以呢，在家里面要培养孩子的也要这样做，这样呢就显得一个是卫生，第二个对便秘的症状，第三个呢就显得这个对上一辈子的人呢比较恭敬啊。所以呢，这个词不能用常识，包括自己用过的东西也不要拿寺庙里去啊。人别人讲很多小庙他要也没有，你就给他也没有关系的。但最好呢，人家寺庙里面啊，就是自己用过的床、用过的柜子啊，这个很多东西自己用过了，然后呢自己想买新的，然后呢想旧的不要了，不要呢就想了，哎，我送到庙里去，这是不可以，按照规矩来是不可以的。你看，因为寺庙里面。信徒比较多，你剩一点我剩一点，大家都在剩，那庙里就装不下了，所以这个要买就买新的啊，没有必要的搞旧的进去，这样的呢就有些藏污啊，就特别自己睡的床就不要送到寺庙里去啊，寺庙里就应该买新床啊。那说一过亿，你不要自己去买，你自己可以拿钱去叫出家人自己买。那说你要不把它当成柴火烧也是可以，那转把它当成柴火或者送给别人都是可以的，啊。如果常常把产的定义，就是说这样的做呢，我们有失意罪，失意呢就是说，你把旧的就对三宝不尊重，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 啊。三宝不尊重的话，你有色意志吗？色意志就不起了，就堕落了，就是禅堂里。我们什么叫不起堕落呢？就是说你可能这色意志无意中突然也不知道或者不小心做了这件事情，是吧？但是呢我们应该要忏悔啊。但是呢你认为呢，你认为这样是对的，然后呢你还不停地想这件事情是对的，然后相续下去啊，所以呢一点忏悔心都没有，这样的就不起堕落啊，是不清净的，就是不净嘛，第三宝不净嘛，这不净就是不净是嘛，就是无明嘛，无明就是生死嘛，生死叫做有作嘛啊。所以很多地方的小庙啊，我们可能就会做这件事情，就把旧的也送到庙里去。所以我发现到了好多旧庙里小庙里去，那个变个采访里面堆了好多种破柜子啊，破什么东西，一看就是剩过来的，不要的东西，剩过来的这些东西。他说能当做是，以后你要是生气没有关系，你就说师傅啊，我有一堆柴，你要不要？就让我就剩到面就当做柴火烧。那师傅让我烧饭，柴火是可以要的，就能送到庙里去做柴火。还有一个就是猫礼戒，是吧？属猫礼，这个猫礼戒呢，家里养猫，因为猫是吃老鼠的，狐狸也是吃老鼠的，对吧？而这些狐狸可能还会吃鱼一类的东西啊。那说吃你要属它，属它目的就是吃老鼠嘛，是吧？那我说这个一尊生伤害你养它，然后伤害生命，你于心不忍啊！有人讲我不养猫，我家里老鼠太多了怎么办嘛？是吧？他说家里还有很多人，家里的蟑螂很多，是吧？那这个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如何怎么处理法？那就是说，真正的有慈悲心会感应成它的。你看我们。在我那个楼上上面以前有很多老鼠，最近也不知道老鼠跑到哪里去了啊，那老鼠很多，然后我们苹果啊，我跟他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自从我借无量寿司一直到前年嘛，一直跟老鼠你吃半边我吃半边的，然后我吃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身体也没有病了，也没有得鼠瘟病啊什么病啊，我发现我身体还挺健康的。也是说每个死者跟我们在一块，就他是好多老鼠天天跟我们作伴，一到房间来每天晚上老鼠在这里跑过来跑过去，那我说我们就会拿一些苹果啊放在那个墙角上啊，我们心里就法院说老鼠啊你就吃这个好了，哎他就吃那个，他就不吃那别的东西，如果你不放一个啊他嘴上到处乱咬，对吧？他就很多这些苹果都不太啃了，可能就啃了吧，我心里也不生烦恼，就让他吃嘛，也没有关系的。再说那些生命的话，共为转属，就是他是你的转属，也可能是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反正肯定是你家里人。那说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他是你家里人，也是你家里的一个成员。你要这样想的话，你觉得哎呀哥哥姐姐来了啊，弟弟妹妹来了，我的六亲转属来了，你这样想一想，你觉得哎呀他奶奶很可爱，是吧？他也不杀你不害你，他只是找一点吃的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嘛，是吧？那么说如果你实在不像他奶的话，你就把东西收紧就可以了，或者说啊，你像厨房把它打扫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因为那个慧理法师讲了，实在受不了的话，那你就杀大悲咒水嘛，是吧？然后我就告诉他啊，他蟑螂了，你赶快走啊！你不走，我就要反妖给你了。就是讲三遍念大悲咒，然后讲三遍，然后请你走。就是说三遍，如果再不走的话，我就要想法子把你弄走了。就这样的跟他讲的。你要说很多人。很多人在家里面啊，这个杀尽了，是吧？杀尽或者是都是可以的，只能说你不能养动物吃它，一杀残杀，就是说父母人家杀你的父母，他们不叫报， 宽洒一切众生，就是说有人呢杀了你父母，你也不应该把人家杀掉，因为他杀我父母可能是前辈子的报，以比例来讲，我们社会上有的话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说这个你杀了我的父母，我要十年以后的话，我要把你家的父母给杀了，这样呢也是错误的，因为上一辈子有上一辈子的报，就是说你的父母可能跟人家的父母有仇在那个地方互相杀，是吧？那我们很多的子女呢，中国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世代之仇，那就是说我们上一辈子结仇，我们下辈子即使结仇，我们俩生生世世都解不了。我们学佛的人要解，就是说上一辈上辈的仇不应该结不到下辈，就是说我们的下一辈子是下辈的事情，为什么要解到上一辈子去了？每个的因果，每个人的因缘嘛，我为什么要接上去了？但是如果你不接上去，人家都认为你自己呀、大逆不道，就是说你父母的世仇你都不报了，你这个顽梗夫义不孝之子，我们用这种文化来鼓励孩子将来要报仇。但是佛教不可以这样，佛教里面你上辈子就是日本跟中国打仗是吧，我们老是说这个不能讲，就是个这就是说我们老是把下一代的仇要老是要让我们年轻人记着，对吧？然后呢随时要准备跟他打仗，这样的对我们菩萨来讲是不可以的，是吧？所以菩萨不要有报仇之心，那你养猫养狐狸干嘛呢，是吧？所以狐狸猫你要养它，对吧？那说现在很多人家里养了猫以后呢，那个猫可能吃猫粮，是吧？吃猫粮，或者说养了一大堆猫和狗，然后自己搞粮食给它吃，让它不伤害生命来救生，是可以的，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我一看到这一个地方养了好多的狗，然后呢这个拿这个买粮食给它吃，还有呢家里养了猪或者是牛或者是羊，为了寄羊奶，为了专家要养牛，或者说买了狗啊看家，但是这些动物呢它不伤害生命，但是呢我们要给它打皈依，就是说这是输这个输养牛马这一类的叫等戒。什么叫等戒呢？就是说它跟众生平等，就你要把它当成人看待，你不能当成畜生看待，所以我们要给它打皈依啊。以后呢把动物起个名字，小猫阿狗阿猫什么一个起个名字，是吧？这个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像那个养象，过去的象是搬运这个东西的，马是拿车的，是吧？牛是种庄稼的，羊呢这个涂羊毛的啊，骆驼挤奶的，还是驮东西的，鱼也背东西赶集的，这些东西呢过去古代呢都是家里的车子一样，常常是拉东西的，这些动物必须要的，但现在你可能都是没有的，是吧？如果假设有这些狗一类或者家里养了猫一类的啊，猫狸，那说养，如果你它不吃动物的话可以养的，但是养了以后呢一定要给它杀尽，给它打皈依啊。我们讲就是说要禁吃啊，给它受戒啊。如果你不给它受戒，是你失欲罪啊，不起多了。不输三衣不占戒，这个也很重要。三衣不占戒就是出家的衣服，三衣，因为出家人呢，不过在中国哈，中国出家虽然在寺庙里面都是有一些这个处所啊，比呢我们做护士还是有一点钱可以买衣，但是呢在印度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缅甸啊或者是越南啊那边的出家人是没有钱的，是吧？不好，我们西藏呢，云南嘛，出家的钱是没有钱的，全靠家里人供养。西藏的出家人靠家里人供养，然后有的缅甸的人是靠释放信士供养。因为他有一条戒叫"手不拿银钱戒"，手上不拿钱。 那是靠居士供养，是居士一个人出家叫布施三衣，三衣就是我们大衣，我们就叫五衣、七衣、九衣，五衣叫劳作衣，就是我们出家人穿劳作衣，就干活的；七衣就是我们上殿过堂吃饭，就是七衣，做服侍的；九衣就是诸法的，就是九衣。这个九衣二十五条，我们七条还有五条啊，这都叫福田衣。我这个衣呢是具备无量增进功德，三世缘衣，十方诸佛都披这个衣服。所以呢，你披拿这个衣服供养给出家人，供养出家人，这功德是非常大的。啊，不吃衣给出家人呢，那你生生世世都不缺少衣服穿啊。杖是什么呢？杖就是出家人拿的那个拐杖，那个锡杖，那个杖。这个为什么要去供养呢？因为出家要衣服穿嘛。如果假设有人出家，或者圣母一个人出家，或者知道某一个寺庙，啊，一般受戒的时候，大家可以拿钱聘钱来供养善宝。比如来讲啊，哪个地方在传戒，然后说我们几个居士来聘这些衣服，人家一套衣服，现在的一套衣服还蛮贵的，对吧？那一套衣服可能我估计要上千块钱，是吧？这个。啊，海清七衣三衣是吧？我们要有三衣嘛。三衣的话，一件衣服，一件衣走衣就蛮贵了，是吧？其实应该要几百块钱吧。那个七衣是吧？要几十块钱。还有那个五衣要几十块钱。然后这个海清，啊，都要一起发的。还有一个具，这样一起下来，我估计不少五百块钱，最少要五百块钱。还有一个钵，那个钵要我估计要六七十块钱，那个钵，对吧？他说这些一起下来，我估计要接近啊七八百块钱。那么说哪个地方传戒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一个价格的标准，啊，供养一个出家人衣钵多少钱，对吧？然后呢，就是跟他做个聘，你没有钱都没有关系，我十个人、五二十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三个人，聘一个，聘一些钱。然后供养寺庙，这个是供养出家人衣的，对吧？因为你自己啊，没办法去找到这样的出家人去供养的，对吧？因为只有受戒堂上才有，所以哪个地方在传戒的时候，你就可以升衣去，升衣钵，就是升钱过去买衣钵，就这样。实际上，成就一个出家人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个，那么说我们的五衣呢？还包括了这个一件，我们里面的短褂子是吧？就是说我们的短褂也相当于是五衣了，劳作干活的衣嘛。干活的衣就是我们里面的小褂子嘛。就是说啊，一个长褂子，它也是劳作衣。然后寺庙里就师傅出家，你就跟方丈说啊，师傅啊，以后有出家人，我想供一套衣服给发心出家的人，啊，师傅就给你登记下来。或者说记住了，然后有一天某一个出家，他就打电话给你，哎，这一个出家，那这一套衣服就你来供养，对吧？这是可以的，知道吧？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先跟师傅联系啊，不跟师傅联系，师傅怎么知道你要那个？因为这个成就出家人嘛，啊，成就出家人的功德非常大啊，还有把自己的儿子成就出家也挺好的，那把你的这个把你这个生下的孩子生到庙里去，啊，这个出家的功德更大。比如说，大家想，如果成就一个出家人，那你的修行，那你修行是增长的非常快，啊。所以你说，你们做再大的功德，没有我母亲做大的功德大。最起码我母亲把我生到庙里来了。你说你做再大的功德，你没有成就一个人出家嘛，是吧？那你成就一个出家的功德，你想想你这一辈子成就了几个人出家，你都没有机会的，是吧？你有机会吗？就是百分，那是非常非常的少了，那是真是零角啊。就是说这个一杯给你们，就一千个里面有一个妈妈把儿子生到庙里出家了，成就一个出家，或者劝一个人出家成功了，有没有？啊，非常少，是吧？所以我们买请一件衣服出家也算是这么个仪式啊，大家就努力去做。 作为菩萨是会这样做。他说三宝在，三宝在，大地都有光明，三宝不在了，就说大地将会像零像，就说日月将以无光，就是没有三宝了，没有出家人了，这太阳马上就没有光明了，所以一个出家人出来一个增天增光，是吧，大地啊就会什么，就会这个果实丰收啊，或者是万物生长了 啊光明盛世啊，日月清明了 啊跟出家人有关，因为出家人就是佛性嘛啊。作帖就是说自己尊专家的时候呢啊，要杀敬啊，或者自己尊一块菜地，你尊了一个，好多人家里尊了一块地，可能命山各尽，是吧，那说你自己在家里念一杯大悲咒水，念七天或者是念七遍大悲咒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到尊专家的时候用那个水啊刷刷净，是吧，你别看这个仪式，一个是代表菩提心，结果大悲咒的神理是不可思议的，是吧，因为大悲咒啊随着心想，你有大悲心，你又在念大悲咒，所以呢这个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水，而是来自于心跟它相应，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水这是个诱导，就像看到师父就看到三宝，但师父这个四大肯定不是三宝，但是这种形状会让你呢去入到三宝，就大悲水，然后念大悲咒来杀尽，虽然这个水不是大悲咒，但是呢它有这种诱导让你进入到大悲心中处。过去讲了，就是说假和尚可以迎来真和尚，假人可以迎来真人，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假和尚可以把你心中的真和尚给诱导出来，你看到一个佛像是假的可以把你心中的真佛像给他诱导出来，懂吗，看这个水是大悲咒水，把你心中的大悲心给他诱导出来，懂吗，我大悲心跟宇宙中的大悲心跟佛的大悲心是相应的一体的，所以念大悲咒水一定是有作用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用大悲咒水山里的专家，就像你讲的田地专家，也不要全部杀了，不要全部杀了，就转一圈就可以了，你不要说大悲水要方方面，就是说就像我们这无量寿中的杀尽，是不是每个地方杀到，不是，就转一圈，转一圈想到看到听到闻到都可以，知道吧，就是一次做一下，但是你看到哪个地方水自然就会杀到那个地方，就是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你想到水，念大悲咒水都对立，就这样，让它水都一根住的一根，你就想这块田我来杀尽，希望你动我赶快走，因为我要尊专家，我要放水了把你淹死，我动刀子可能把你切死，是吧，然后我翻过来太阳都是要会晒死，那就残忍了，是因为杀个大悲咒就赶快离开，是吧，所以呢这样的种地的时候啊，你要说比例来讲种菜或者说种花一类的这些，或者种草皮都会伤及到众生，而常常念念大悲咒对他是有用的啊。天气进学界啊，如果你要是因为这是一个细节的问题啊，生命在一个细节里面，你可以照顾他，可以令他得利益，他说这些细节你想不到，随意就伤害众生，所以我常常学佛的就想到一件事情了，就说什么叫学佛，就让心细下来，对吧，他说很猥亵的想到爱惜生命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想到我要爱惜生命，我要对生命照顾，这是一个菩萨心细的地方，心很粗的人呢他讲话伤了人还不知道，走路呢伤害了别人都不知道，因为他心比较粗嘛，那说粗的人呢都因为妄想比较多，我妄想呢是生死法，生死里面会产生贪嗔痴慢疑的嗔恨和烦恼的，这一定真能伤害到众生，是吧，所以呢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心要细一点，所以走路啊念念往生咒啊，或者说走路稍微轻一点，不要把这个生命给踩死了，觉得就是讲话声音放小一点，不要惊动了天地鬼神，就是说不要 大哭大笑，你惊灯了。有人说我们讲话声音太大了以后啊都不好，对吧？因为天地之间是有神存在的，你看别人来，有些人讲话人还没来声音就来了，就是说走路的时候人还没来脚步的声音就传过来了，声音那么大。然后君子音小，君子讲话的声音呢，就是我讲不会让第三个人听到，就是所以呢走路呢是声音呢就像猫一样，那猫子为什么叫君子呢？他走路啊是听到他的声音来，所以呢这个人讲话声音越小或者走路音越小，更能体现出他的修行的功夫，或者说他的德行，或者说这个人啊比较文明嘛，是不是讲。所以常常照顾一下啊尊生走路的时候，对吧？其实有人在底下墙角底下都会写下那个条子贴在那个墙角上，扫地的时候吧也贴个条子，然后他上面写一个这个照顾生命，对吧？就是在那墙角底下照顾生命，因为人扫地的时候啪啪的扫啪啪的扫，他会在一个墙角过一段时间这个上贴一个照顾生命，在那上贴一个照顾生命，对吧？然后在墙角乖乖就要的照顾生命，就是爱惜生命。那么说人家扫地干活的时候他准备大扫了一看，哎，爱惜生命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回光返照。过去这些标语啊，你看这长谈的说啊，写照顾话头，是吧？到处照顾话头，我们为什么写到处写标语了？就是提醒大家嘛，是吧？标语提醒大家嘛。他说助功德中，助功德的方生第一嘛，福田中照顾病人第一嘛，就是说我们要做功德，就是说你能够去去照顾到生命，那说你这个人的功德一定很大，是吧？这个人的功德就爱惜生命，生怕你自己啊讲话声音大了让尊师害怕了，所以常常有这种心态。所以你到外面去跟人家吵架就是伤害了这样生命。一般菩萨真的不好意思跟人家吵架，就是讲话生怕声音大了把你吓跑了，是吧？所以你们就是到庙里来我都小心不会讲，我生怕我讲话重了然后你再也不来了，然后我就少了一个信徒，然后佛陀少了一个弟子。所以呢就是说讲话，所以居士跟居士这一块呢不要互相嫉妒，看到他们来亲近师父要生欢喜心，又一个得度了，又一个解脱了，只要人家往师父跟一个走，你心里想，哎，这个人又解脱了。你要这样想，不能说他老是往师父的跑干嘛，对吧？那不是见则闻则就得解脱，才见到就能解脱吗？所以刚才讲就是人有一种有三个体啊，一个体是信体，相信自己的功德，相信佛的功德，第二个什么法愿，相信愿功德，你的法愿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他说这个你的愿力会触到每个众生心中，你跟普贤行愿跟佛愿相应的话，跟菩提心相应的话，你会到一切众生心，这样你菩提心你菩提心重，不管人家骂你都能解脱，知道？你不能说我对你好你必须对我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这个就错了，这个是没有菩提心的，这个是人际关系。菩提心是以佛性，就是菩什么叫菩提，就觉悟，了解一切诸法空相，是一个觉悟的心，觉心在一切处，大便里也有，环境室里面也有，男人身上也有，女人身上也有，好人身上也有，坏人身上也有，佛性是相通的。你一旦觉悟了，不显得好坏男女善恶，只显得你身上的佛性。你发菩提心的时候，佛性啊，你发愿了，发愿，你发的佛愿，然后这个佛愿跟菩提心是相应的，跟菩提心相应的，就跟一切好坏善恶男女老少这一些体都是相应的，它都能解脱，懂吗？那既然能解脱的话，我就不顾虑外面对我好对我坏，只要菩提心相应就可以了。就是我跟你，不管你骂我说我假打，我都会给你，你都是跟我菩提心相应，知道吧？所以呢，你的愿力都跟他相应，只要愿力跟他相应，然后他都能够得到好处，是吧？所以呢，这个叫愿啊，愿能够度一切众生，愿能度一切众生，这样。 就是我们不要指望说每个人在你表面上看啊得度了，其实不需要的。嗯，就是有些人喝喝茶就得度了，对吧？有些人跟我们坐着喝喝茶他就得度了。我们老是要聊天，知道吧？你聊天，你喝于我，我喝于你，我俩就交朋友。其实不需要，我们喝喝茶，喝完以后你就走吧，就这样了。那就是在庙里拜拜佛，就是讲讲话，跟我见见面就可以了。然后呢，因为我有菩提愿嘛，我有愿力，我这个愿力跟佛性相应，跟佛性相应就跟众生心相应，跟众生相应，那你跟我见面不就是跟我心相应了吗？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跟他讲话呢？所有的讲话的目的就是令对方开悟。如果对方不开悟，就当成一般人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菩提心越重的人，就是。菩提心就是越重的人，那么说对尊生者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第三个呢，就是行为，就是你的行为感应于尊生跟你相应，不诽谤你，是吧？你要令尊生开悟，要令尊生解脱，要令尊生成佛的话，你必须要跟他感应上。那怎么感应呢？不能用恶感应了，因为善感应了，所以你行为要真，对吧？你行为最起码在表面要装得像，是吧？就比方在我面前像个居士，我在你面前像个出家人，对吧？就是说很多时候我装的肯定不像了，比如我洗澡的时候肯定不像，是不是？就是说很多时候那是背后我们都没办法装了圆满。你看佛陀他就不要洗澡了，对吧？但是我们叫洗澡，是吧？为什么洗澡？因为我身上有污垢。那你为什么有污垢呢？因为我心不清净。你像这个星云大师他不要洗澡了，是吧？他不洗澡，他身上的汗都是香的，然后他身上的污垢还可以治病，他洗脚水还又要拿去墙里洗，就他一年洗一次，还是那么珍贵。为什么呢？因为他清净嘛，我们就做不到。我们的洗脚水，很臭，赶快倒掉，是吧？不会令人家生恭敬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黑色的、黑暗的东西，没办法表拿出来。那我们拿出来都是非常亮光的东西。所以也就是告诉大家，你最起码表面上要做的像，就居士要像个居士像，出家人像个出家人的像，对吧？你要做得好。那这样的呢，让众生呢生欢喜生信心啊，就要行为，是吧？第一，那后面呢，尊专家第十九条呢，就是说是以板卖，就是买卖呀，做买卖吃。斗秤，斗我就是过去有那个斗啊，碗笔的斗啊，秤就是称灯芯的那个秤，斗秤不凭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看到这个人好欺负，我把那个斗搞少一点，因为过去的斗啊有两层，有一层呢是足的，就是说一斤就是一斤，还有一个斗呢，它中间加了一层，那个中间上面加了一层板。看的是一斤的斗，其实挖出来的米只剩下八两了。然后八两就是像你，就是我明明白给你一斤，但是我只给你八两。过去人，过去做奸商，不奸商不奸，他发不了财的。过去都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做菩萨呢，就不能做奸商，是吧？那个秤呢，那个秤底下搞一点西天四方的化妆。就是搞一层，有没有这样现象？他做出来，他底下放一点点就不一样。要卖金子的话呢，就要只要放一点点就可以，那就赚很多钱。就是说，我们这个，他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根本就发现不了，是吧？因为水银，你们灌水银，这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现在没有斗了，也没有秤了，我们现在都是什么，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是买卖呀，就是个小摊子啊，就是说就是说人家买一斤就卖一斤啊，一说价一就不得，就是说这个人说我卖给你，卖给我十块钱，后来那个人说挺好，然后我给你二十块钱卖给我。后来他一看这个钱多，马上我不卖给你，我卖给他啊。这个社会上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我就卖给你十块，但是呢他有二十，然后反过来问你要不要，不要我就卖给他了。但是你跟他讲好十块啊，为什么又要卖给他呢？他说因为一般卖的人都会这样，因为他出二十啊，那我不卖给二十，我卖给你十块，那我不是傻子吗？ 现在按照正义的人来讲的话，我跟你讲十块了，别人就一百块我也不会卖给他。这就是讲义气的人，讲义气的人一说就说，过去讲信任的人绝对会这样做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虽然现在呢，就是拿个钱多我就给谁，是吧？是这样。所以现在人不讲道德，只讲利益嘛。那说我们学佛的人就不能这样做啊。这个非实行于戒，就是说我们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啊，这个行于就是男女啊，就是丈夫妻子，正当的行淫啊，这个就是说你比你父母的圣诞，是吧？父母生你的时候是佛磨难，这个时候你要接生爱好，然后你学会斋戒，然后报答父母责任，然后去放生。报答父母责任，不能够大吃大喝，是吧？很多人呢，自己的生日这一天，然后呢，请很多人吃鱼啊、吃肉啊，大吃大喝，这个就是不对。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把衣物都要穿朴素一点，是吧？这个出去放生，然后去念佛做善事，那这样。我们以前在做临时的时候，父母只要是我的生日。我都会饿一天不吃饭，就这一天我还拜一千拜，在东林寺啊，我在这里是只要是我的生日，我一定要拜一千拜，然后呢，还拿我所有的钱都供养我师父。以前过去我在东林寺是这样，然后师父呢，又来供给我拿这个大苹果来给我吃，就是啊，这是你的生日，没有什么好的，把苹果给你吃，然后我所有的钱，我举的钱我都给我师父，那是不过东林寺钱很少。等于是一个月只有20块钱，一个月20块钱，然后做一趟护士是1块钱，最早是5毛钱，然后1块钱，都没有升过2块钱，都是1块钱，然后一年也没做过几趟护士，所以就是几乎是没有钱了，啊，所以这个。行于包括难语了，欲望了，是吧？就是说吉祥的日子啊，菩萨的圣诞啊，或者忌日啊，我们都不能啊。所以呢，就是说，比如像斋日，叫包括斋戒，还有这什么啊，三月戒日啊，什么，但是可能是做不到的。但是最起码是包括斋戒啊，你一定要做到，是吧？不是时候啊。这个戒其实这个是对自己的保护，它一定是对你有好处才会说这条戒。三驾不输观睡戒，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这个做买卖啊不能偷关税啊，偷关税啊是非常不好的。过去讲关税啊，一块钱，就是说现在的一块钱，你偷了国家的税务一块钱。相当于多少钱呢？是14个1块，14亿个1块，是多少钱？啊？14个亿啊！就是说，这个他是怎么算的呢？我后来我才知道，法律上判也是这样判的，就是说，比例来讲，你四个人，因为刚刚有一个人嘛，就是前年嘛，有一个人。他们四个人一起贪污了8万块钱，然后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判的时候每个人是按照8万来判，不会说，你四个人，一个人只有2万，才8万块钱，是不是按两万判呢？不是，按照8万判，就是每个人都按照8万判，就是判不下的罪。
家里的钱拿这样子怎么用呢？
家里的钱，
家里好像是我的儿子，他零钱放到那边。我要用，我到拿那几块钱怎么样？
家的钱没有关系的。
哦，
家的钱没有，我是说国家的税务啊，国家的税务，这个是你们共有财产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你不要偷税啊，偷国家的税就不好。要偷税呢，就是说讲是要免税，你像我们寺庙是免税，免税呢，通过国家统一免税，我们就可以免。你看上楼上买门票，然后偷偷的从某一个地方出，这个叫偷，知道吗？你不能够偷， 就是我以前就犯了错，就老是带着一棒偷偷从我跟他钻进去，然后就个这个叫大，啊，这个大，那我说这个就不好，那我说我们应该说清楚，就是我打电话给他们老板，或者说他们公司的人，我想请这人能不能给我免一下税？哎，他说你们过来嘛，我给你免费嘛，答应了，就是答应了以后，我开车过来，经过大明大放的就不叫偷了，就是说反正有两个人知道了就不叫税，就对方知道了就不叫盗。知道吧，一定要对方知道，对方不知道他就叫盗，知道吧。你就说你吃儿子，你拿儿子的钱，就说对方是知道的，可以雇佣的，准许你雇佣的。就比例来讲，我们外面放了苹果，放了苹果呢，我们常住说给大家借缘，是吧，大家借缘，就是说你拿这个苹果回家去吃，但是我们是知道的，是你拿的苹果，你也知道这是常住知道是给我们吃的，那我说这个就不叫盗，是吧。那说这个如果对方不知道你偷偷的拿走了，人家到处找，是吧，这个就不行，是吧。所以呢，对方一定要知道啊，你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苹果放在桌子上面，我经过加持以后，那我不吃就丢在那个地方，我走了，然后这个苹果呢别人就拿走了，他知道师傅不要，我也自己做了这个仪式，我说不要这个苹果就不拿了。一般要这个苹果你要不拿，然后别人家又拿走了，然后第二天来找不到，就是水倒了，这个是倒的行为。那么说作为一个我们出家人呢，一定要等着这个贵族，就是说你不要那个苹果，你一定要心里默念一下我不要了啊，然后呢别人家第二天早上把它收走了，那我说就不许盗。如果你又不讲，你心里没有作意，知道吧，没有作意，然后呢别人家拿走了，第二天来找不到，结果成就了人家盗。但是你不要了，为什么不说一下呢？就是我们讲要说嘛，我们讲要做个要做个仪式嘛，做个仪式，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啊，我不要了，就是常住随拿都可以，就这样的，这样。所以我们常住应该每个出家人呢，一定要得到这个道理，就是说拿苹果放在桌子上面，你要不要了，你自己默默的说一遍，因为这个苹果肯定会被人家拿走，那种说一遍呢，他就不成就人家的道。放的话就放大，但是你们呢到寺庙里去呢，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你可以问一下这个苹果是干什么的啊，就是说有人告诉你这是分给大家，大家随意拿吃，或者常住呢写个牌子随意拿去，就是随意结缘，常住应该写个牌子就随意结缘，然后呢就是看到随意结缘了，我可以拿几个都可以的，这样。这些常住要做得好的话，应该写个条子给上面，然后人家就知道，不然就是不知道啊，不好不敢拿啊，是吧。偷关税界，就是说这是很重的，因为我们爱国爱教嘛，怎么能偷国家的税务了，国家是靠税务生成的，国家你看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要造军舰，要养军队，都要靠税务养的，那你这也不交税那个不交税，那国家谁怎么办啊？现在你看世界不平啊，就我们中国最平啊，你就凭这个的话，我们都应该去交税，是吧，因为我感谢这个国家给我们带来这么安全，你晚上半夜走路都没有关系的。你在国外，我告诉你啊，印度就有这样的现象，两个议员到厕所里后来就被里面杀害了，就是一个比丘尼啊，在那到厕所里去上一下厕所就被人家杀了，也就是说这个外面是非常不安全的，你看那公交车都有这样的现象，被人家一个女的在公交车被好几个男的给强奸了，对吧。那说这个是国外很多地方都不安全，你像美国黑人出的话，你到那个地方就危险，你像缅甸那边都危险了，黑山就都危险了，现在哪个地方安全呢？只有中国最安全，想想这个的话，我们给国家交一点税又有何妨呢，是吧。所以这样讲的话国家就喜欢我，因为这个给国家交税越多，国家利益越大。这个放锅子戒，我们学佛的人绝对不能够这个放 放国家的法律，因为爱国才有爱家，有国家才有我们，才有我们政教这个安住的地方。在中国来讲，在中国来讲，我们叙事什么？我们是不是一个集体？它是一个个人行为。什么叫个人行为呢？就是说大家来修行呢，都是为了成佛，这是你个人的理想，对吧？那么说你要斗众生，也是你个人的愿力，对吧？我们相信因果，也是个人的信仰。那么说跟集体，我政府呢是集体单位，既然他说他要，他彻底要人民有饭吃有衣服穿，他就是这样想的，他不是考虑到自己。因为共产党呢，他没有一个独立的体，他以人民为集体，也就是说每个人聚在一块，他就是一个团体，他叫集体。而这个集体呢成为一个党派，这个党派不是个人，是一个集体单位。那我们呢是个人单位，就是说大家都有自己的菩提心，都有自己的愿力，都有自己的方向和信仰和解脱啊。所以我们两个呢都不属于集体，都是个人他的愿。所以真教呢在中国来讲的话，远远叙事呢这个个人行为，这样它不属于集体思维。所以中国在法律上在历史上都没有分，就是说你看历史上面写了那么多，你发现吗？就没有佛教历史、道教、基督教都没有，只有政治党史或者是国家的这个史，就是没有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人的问题，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先要有这个集体，我们在集体里面产生了个人的行为，个人的愿力，我要做生意啊，我要上班了，或者这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爱国，然后再爱家，懂吗？这是中国的一种体系，不像印度，不像别的国家，它以神传为主，个人行为，就是说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或者说我们是大梵天王的儿子，他们普遍的这样信，他们普遍的这样信，他们把这个变成国教了，以这个真教的观点来控制一个国家，是吧？我们不是真教来控制国家，我们是一个集体，一个团体的一个社会团体。所以中国的这个体系跟这个外国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你看，在中国来讲，每一个教都可以在集体的成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说每个政教都可以生存，并且每个政教都很团结。但是在西方国家不行，西方国家我不过你，你不过我，这他俩过不去的，知道吧？所以他俩搞到一块其实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国外人呢，他认为他中国政策不合适，怎么把五大政教后来活在一块了，都在党的引导之下，他是非常不理解，非常不理解。你像印度教他就控制了，伊斯兰教就控制了他们的这个党政，就是说他们这个先祖的时候，他纳票，他怎么纳票啊？他就纳政教的头子，就是政教的那个头子呢可以控制党政，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你就说把我把基督教头找到，我找他，然后买票，然后他就发布我们来潜水，他有真教来控制党政。所以你看这印度人很懒，他并不是懒，他就是说他的真教每个人都是个体的，就是以比例来讲，他一年上班，他一年上班呢，就是说一年360日，他就有200天都放假，就是他为什么放假呢？就是说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圣诞，你走了，全部走了。今天明天是耶稣的圣诞，然后走了，个个都走了。所以单位上真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办公室啊真是没有人。就是说因为一个增加的这个圣诞，所有人都跑掉了，知道？所以你没办法搞，在国外没办法搞，知道？只有中国他这个远远上班，你看到没有？他就是非常老实。为什么呢？只有中国才能做到这样。所以中国这种制度啊，几千年的这种制度啊是非常优秀的，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跟社会过不去，知道吧？所以我们对国家的制度啊，我们没有必要的放，因为放国家的制度的话都三无一真，大家知道吗？如果你个人太强大了，他一定要把你灭掉，知道？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个中国，你看 一旦对政治有威胁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自行灭亡。你说庙钱不能太多了，是吧？地产不能太多了，对吧？你武器呀、你的军人不能太多了，因为这样的是对国家是比较威胁的。因为你已经威胁了，就说你个人的行为，你个人的信仰已经影响到集体了，就是把集体破坏了，集体破坏了全垮掉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从骨子里面要知道集体是不能破坏的，知道吧？所以呢，在一定的时候你太膨胀的时候要学会收敛一下，不然的话你是比较危险的你自己。因为你把集体破坏，集体它是理性上甚至事实上它就会产生这种效果。所以你这样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哦，原来为什么要相互一致，是因为你个体已经超过了集体，就是。所以呢，后面第23就得心时不先供养三宝戒。那这一条呢，过去来讲的话，种瓜啊，葛丝啊，或者是鲜稻子啊，这样。那现在的季节都已经颠倒了，我们吃的东西啊，就灯，我们夏天可以吃春天的东西，是吧？春天可以吃冬天的东西，冬天可以吃秋天的东西，我们非常乱的，这样。他说这个好东西，那我说我们很简单的做一下就可以，就是好东西供养三宝。那说我们供养三宝是不是要到庙里供养呢？那也不一定。就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供过天供过头顶就可以了，就是。那就是什么时候供养呢？是不是非要早上供养晚上不能供养呢？也不是。就是说只要你供养时就是早上，知道吧？就是说你晚上半夜的时候想吃一些牛奶，觉得牛奶好香啊，但突然就想到三宝，我的香应该供养三宝，足够托顶阿弥陀佛供养你就可以了，供养吃饭祝福，供养吃饭吃法，要想到师父就供养一下师父也可以，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要见我，师父会跟你沟通上的，知道吧？因为我的福性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供养四方师父都可以供养。就是说但是你能够送到庙里给师父吃也是可以，你觉得太好吃了，我应该是一年还有就是他在是吧，师傅啊，这个榴莲太好吃了，那动不动就来生给师傅吃，那甚至把师傅吃了糖尿病了。后来我现在不能吃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吃多了也不好，也就是说这个吃东西还是要有节奏，还是要有节约的。我们这个供养呢，就是足够头顶就可以了，就是有好东西。如果想跟三宝分享，你可以拿到寺庙来供养师父。那说，就是说有好东西，你看别人有个居士到庙里来，到庙里来，他给了一袋鸡蛋过来了，然后说师父供养的鸡蛋，说他不知道庙里不是鸡蛋，他送了一袋鸡蛋过来了。他说，当中我们也可以接受他的供养，知道？然后我可以送给别人嘛。那第二，有一天呢，有一个出家，一个居士啊，他送来了一条茅台酒，就是有两个居士送来了茅台酒，就是。后来我又送给别人了，就不懂你怎的，他不知道送什么东西。还有居士跑过来就是送那个袜子啊，这个衣，这个很多这个俗家的东西，因为他不懂嘛，这个也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只是说，如果你学佛受了菩萨戒这些定义，就知道哪些可以生，哪些不可以生，是吧？对吧？所以这个，如果你自己吃好的意，根本就不想到三宝，你不可能想到父母，是不是？也不会想到你尊重的人们。你想一想，你在家里吃好东西，你都不晓得跟老公分享一下。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就是说那你心中只有自己的话，那你要修什么菩萨道呢？先想到众生嘛，才想自己嘛，是吧？好事于他人嘛，坏事于自己嘛，怎么能先把好的东西给自己呢？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好的先供养自己的话，那说这个有失一罪，就是说你不应该有一秒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有人讲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呢突然想到我应该供养的时候这个样，就是说你为什么不首先想到呢？就证明你心里面还有问题， 知道吗？如果心里没有问题的话，所有好的人都想到三宝，应该是这样子的，是吧？一般愚钝呢，应该是很好做的，是吧？愚钝在家里面，好的给孩子吃，好的给老公吃，好的东西给自己爸爸妈妈吃，你们在家里做的都很习惯。然后你听到这条教以后，跟你相应应该是比较快。像我们懒惰，心是比较粗的，拿苹果啪的就吃下去，是吧？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就是说我们懒惰，心是比较粗的，很多东西呢，马上眼睛看到以后，好，马上就去，对吧？但是我们懒惰要做到这样的心细，这个懒惰肯定很优秀啊。一般懒惰很难做得到，愚钝应该完全可以，很多愚钝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在家里面。你比例来讲，你在外面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照片啊，空灵状态，莲花好美，哇，太美了！我供养师傅，是吧？发给师傅，供养师傅都是可以的，是吧？你这么好的照片，为什么不让师傅看一看呢？是吧？因为师傅，也就是说，你可以三宝面前不要发那些乱七八糟的照片，就发一些比较清净、比较空灵。或者像竹子啊、虚空啊、蓝色的这个海洋啊，或者是西藏的那些很美好的那些风光啊，就是不要自己天天在享受。有时候一样，我可以供养三宝，就是说，因为以这个美好的供养嘛。你要说天宇常常供养这个供养三宝，比如佛陀说法的时候，天人呢、在山上上花，然后跳舞，是吧？音乐这样来先供养三宝，就只要是比较正开的、比较正当的这些音乐，都可以供养这个三宝的。这样，有人的孩子啊到寺庙了，我有时那孩子过来，你多大了？七岁了，会跳舞吗？然后供养师傅跳一跳给我看一看，那孩子就会跳，是吧？有的孩子不好意思。就是说启发他的这种善根嘛，孩子七八岁带到寺庙来，师傅在欣赏他跳舞，然后呢，他觉得师傅很亲和，是吧？你搞得很严肃的样子，是吧？那孩子见到你躲在拐不敢动，然后呢，你就带过来，然后呢，在外面跳的话，一见到师傅吓得不敢动，然后呢，在外面可以跳来跳去，本来在家里非常活跃的，一见到师傅就不敢动。那说那孩子怎么跟师傅结缘呢？是吧？不跟师傅结缘的话，他永远怕师傅啊。他渐渐长个这长，他感觉到师傅高不可攀，永远见不到面，知道吧？所以呢，带着孩子到寺庙来，然后呢，师傅会尊重方法，会跳舞吗？会唱歌吗？会弹琴吗？弹给我听听啊！就这样。那么说，我们不是想听，我们是想跟他结缘而已，知道吧？现在的三宝啊，跟这个孩子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国家是不准许的。不就是做这些菩萨法事都不可以做，但是我们可以跟他聊天的，是吧？唯独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带孩子到寺庙见见师父啊，也打开他的这个心量，知道？因为见师父、见佛像，跟我们这块聊聊天，因为师父讲话比较亲和、比较柔远，或者说比较善，然后说他就会感觉到很舒服，以后啊，他对三宝就结了一个善缘，他有一天呢，他可能就跟三宝就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去菩萨们呢，就必须要去做啊。生不听说法，这个自作戒，就是说师父叫你这样做，非要那样做，这个就不能够这样做。就是说师父叫你，师父说瓜是佛陀啊，就是说师父讲地瓜是从墙上长出来的，你就不要跟他比，你就不要比，是地里明明是地里长出来的。那师父说从墙上长出来的，你非要说明明从地里面长出来，怎么在墙上长的？你跟师父呢争嘴就不对，师父怎么讲就怎么听，知道吧？师父教你说灯就灯，叫西就西，不能自作。你如果不听师父打招呼的话，是有过失的，知道吧？你有功过我嘛？有这个先人为主啊，就是说你到寺庙来，慢慢你自己变成主人了。就这就非常不好的现象。寺庙里就怕居士在这里面做主人，一旦做了主人，出家人就做不了主，时间久了以后，出家人就做奴隶，知道吗？然后呢，居士在做主人，这样的是非常颠倒的。出家人受人天供养的，就 就是说天地都对我们豁然恭敬了。你搞一个巨石之物，就像这么曲江万洞，曲江万溪，曲江万天，你这样的自然是对你有什么好处？是绝对没有好处，那是魔在世才会这样做。所以呢，你们就是在寺庙里不要乱指挥出家了，不要乱指挥，你一定要听师父怎么讲啊！你有什么想表达的话，你可以说一说，师父同不同意？师父同意就可以，师父不同意你就不要讲，不要做声，这样你就念念佛好了。就是说我们在三宝面前呢，要做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如果你慢慢的变成主人，那你就麻烦了，你功高我慢性就生出来了。啊，有不起多落，不进有作，那是生死之志。啊，你三宝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自信，你怎么在三宝面前做主人呢？是吧？那不是放到我们，就是我们讲，我们的王就是被者给控制住了，所以一直出不来，所以叫六遮啊，作乱。六遮作乱就是眼耳鼻身意跟色身相的作乱，杂阳污爪的做魔事，是吧？那我说他为什么在做魔业呢？就是主人被关起来了，被谁关起来？被尘关起来了。被尘呢，就是被眼耳鼻身意被尘给关起来了，就是把主人呢锁在房间里不让他出来。然后呢，六个遮在外面，就是要当家做主，就等于呢把我娃锁在房子里面。然后自己在扎阳无爪的在做魔衣，知道吗？所以就是在庙里扎阳无爪的也都说是魔衣啊，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一定要出家出的事。所以在第二十五和五十六在无顿前啊，就是说无顿就是出家人，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不，这个比丘啊，比丘尼沙弥尼还有这个啊，释迦牟尼啊，这个无众出家人，无众出家人。如果你居士呢，看到这个出家人在走路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合掌让行，这样你就站在那边。但是也不要，你们很多人拜师父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就是说，不要说见到师父就拜，不是这样的，知道吧？就是说见到师父适合，就是说看看师父的颜色适合不适合拜，也不适合拜就站在一边就可以了啊，站在一边然后头低着啊，不要眼睛对着师父的眼睛看，看他的二里扣子，对吧？就是说或者你自己看自己的眉睫鼻，或者看自己的手掌啊，不要老是眼睛看着啊。但是菩萨这是我们讲的一些事物上最起码的规矩嘛，对吧？不要盯着人家眼睛看，这样你看人家的不好意思。所以这个啊，你看人家，你看我看到东林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呢，到中国到拜我们这个阿弥陀佛，在东林寺，他到东林寺进了大门以后，因为日本人特别崇拜我们东方，知道吧？那我说这个看着这个我们东林寺啊。他很多人对着东林寺拜，他过不了这个海，过不了海呢，但是他知道我们的祖师在东林寺，然后在那边拜的人很多，他有人有了钱以后呢，跟着团体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他渴望已久的东林寺啊，他已经忘了很久了，他到东林寺一直不敢抬头，一直不敢抬头，头就低着，一直走到那个，我们迎接他嘛，迎接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头啊，低到什么样了？他是九十度，那个头都要挨住石头了，就是头拜殿嘛，一坐到大殿面前，大殿面前的低着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敢抬头。然后呢，拜了他念了十声，念了十声以后就退一步出去，退往退到哪里呀？退到大雄宝殿的角，和那个角那个地方，然后偷偷的看佛，啊，他对佛的这种恭敬心，是吧？不像我们去的啪啪啪的报照，是吧？然后这个非常好看，那个非常不好看，就是那个寺庙里非常好看，那个、寺庙非常就是口的嘛，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对佛没有了一种恭敬心。你看人家对佛的一种恭敬心，那种仪式啊，做的我不知道他先什么样，实际上他的那仪式做的就是把中国的这过去的那种传统的仪式啊，真是学到了位，真是学到了位，就是我们过去古代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就是我们拜佛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拜火的时候啊，就是说千万不要拜军间那个拜，记得不管是后面请军间是斋主拜的，一般就拜，一般你到寺庙里去呢，到大殿里去呢，要不就到西边拜，要不就是灯边拜，反正站在两边拜，要不在地下拜，是吧？不要老是转拜殿拜，就是在地下拜也可以，知道吧？那么说这个拜的时候呢，站在边个，不要拜的时候就是或者念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就是拿着拜着哪种佛像，就念哪个菩萨名字可以。在拜的时候呢，要有这个一心呢、啊、恭敬呢、啊、这种虔诚的这个去拜，不要打妄想，不要随缘，不要这个好像这个随便的去拜，就是不是抢着拜。我们拜一尊佛要恭恭敬敬拜一拜，比你抢着拜要强多了。所以我们要以后就知道了，大家到寺庙不要抢着军间拜，这个军间拜对佛是不恭敬的。就比你难见到师父，你见到师父以后不能够这样的面对面拜，就是一定要站在师父的侧面拜，不能够对着拜，就师父那样。然后拜师父的时候不要抢着拜，慢慢的拜下去，是吧？就是说这个昨天讲就是师父在某些情况下是不能拜，就不要拜，是吧？这样。所以但是有些情况下我们要做这些，别人坐车子师父放在车子中间，是吧？觉得为了保护车子成一个司机，然后你坐在车的右边，然后请师父坐在车的军间，后面坐着居士，前面坐着居士，军间坐着师父，然后这样干什么呢？就保护师父。如果一旦遇到灾难，首先自己身体扑上去来救师父。你是这样，你要是上楼梯让师父在前面走，下楼梯你一定要站在前面走，因为师父年纪大了，走不行倒下去怎么办？让师父在前面，有人在前面要准备保护他，或者涉水，就比那前面有水要过水，你必须在前面走，走过去了，探过去了，哎，没有危险，那师父，不能说不能在师父前面走啊，那师父就在前面走，掉下去怎么办？所以是要保护师父，所以看到这个水啊，你要探过去，然后呢让别人走，就是或者引路啊，这条路不会走，走哪条路啊？你可以站在前面走啊，这条路，哎，我把那路找到了，请师父这条路走。沿路都没有关系的，可以在前面的，啊。他说不是有的，就是对师父恭敬呀，恭敬心、保护心啊，主要是发挥在这个上面。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在前面，一定要在，没有什么前后的概念啊。你要说我常常坐在后，我饶火的时候我坐在后面，那是对的，是错的。所以世界上没有对跟错，只有你自己的发心啊，这是恭敬心。如果你自己站在前面，就像那猴子。就像那个鱼背这个佛像，是吧？他身上背这个佛像上香，结果呢好多人对他拜，他不要拜，后来他心里想，这么多人对我拜，我好有面子啊，是吧？后面他不知道自己身上背着佛像，人家是拜佛像，后来下山以后人家都不理他了，他不知道自己身上已经没有佛像了。就是我们走着人家对你很恭敬，是因为后面有佛像，知道吧？所以就像我常常跟人家就是说我这件衣物披在身上，人家对我都很恭敬，我这件衣物脱了以后谁拜我啊？是因为人家拜的是这件衣服，不是拜我了，知道？所以衣物好贵，是吧？人家对你尊重是因为有这个戒律，知道？人家对你好是因为你受了菩萨戒。所以呢，不要把你的妄心呢当做真心了，因为你有真实的得益身的这个佛了，是你远远感受佛的，是这样。所以呢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慢慢的呢把三宝给丢掉了，然后自己供过我妈，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生意罪，所以不要随便走在无众面前。那说对比丘你要同等看待，不要呢分别因为出家人呢是用心出家的，知道吧？用心出家的，那么说我们看心不看身，你就会看到出家不管是哪种语种，我们都要平等对待。那就用沙弥里我们要平等的，就是沙弥的功德也超过过往的功德，是吧？过去有一个转轮圣王到一个香水河里面去要喝水，结果呢香水河的神呢跑出来用雷劈他说这个水哪有分呢，就把他赶走，人家是转轮圣王了，也喝不了那个圣水。 后来有个沙弥过来了，经过那个地方，那个香河神呢，就从神灯出来，现大宝莲花，然后现宝台，然后呢，用神通把这个沙弥，那个沙弥一点神通都没有，就是一个沙弥凡夫，他用神通把那个沙弥搬运到什么地方？搬运到那个莲花那个平台上面，然后用金盆打水来供养这个沙弥。你看，一个沙弥的功德超过转轮圣王的功德，所以我们对这个沙弥尼乃至释迦牟尼这个功德，我们要升起这个信心出来。为什么说包括这些都可以到庙里吃饭，不要交钱呢？因为你发的是菩提心，你受的是出离戒，知道吧？我这个叫出世戒、凡尘戒，那是清净的、无缘的、解脱的，跟佛是同体的。所以呢，诸佛这个天人八部都欢喜、都赞叹、都拥护，啊，都加持你。所以呢，这个功德非常大，是吧？你是人间的这个现方，你是精进的铠甲，是吧？你是解脱的方向，你是众生的诱导。解脱的诱导，你是人民的天下人的导师，所以呢，受人天恭敬啊。所以我们对沙弥尼，我们不应该有任何轻视他的心。我们来说，这个小和尚不能叫小，叫师父，就是叫出家都叫师父啊。我们来叫那个叫长斧师父，那还带个长斧干嘛？就叫师父不就行了吗？是吧？所以在外面就是叫师父就可以了。那个父是父亲的父，不是那个师那个父，是吧？那个第26啊，这个生死不共分戒，就是供养出家人要平中供养，就是不要偏为丝毫，就是说，哎呀，这是我师父，我要给好吃的给他，别的师父就无所谓了，对吧？心中一定要把这分别心给删掉，知道吧？这样的分别心，你就是熟人嘛，非常。前天我们讲这个皈依三宝的其中呢，有一个叫善根皈依，还有一个呢叫相似皈依。什么叫相似皈依呢？就把师父当作父亲了，对吧？把师父当作自己的父亲，然后呢，只看到自己的父亲，看不到别人。这样的呢，跟熟不可耐的，这能叫相似皈依？好像皈依了，其实离佛很远，知道吧？什么叫语法皈依呢？见到所有的师父都像父亲一样，是应该这样子的，是吧？所以对所有的出家人要生出与等师父是无二无别，因为听师父的教言。为什么讲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呢？就是孝顺父母，我要无条件的供养他；敬事师长呢，叫随顺于法义，就是师父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你怎么做就是怎么孝顺，知道？不是说你对我好就可以，师父怎么讲就怎么做，那是师父的真弟子。佛陀也讲过，他说于法修行者是我法兄，啊，不于法修行者是我弟子离我很远。就是说我讲话你不听，只讲不修，像这样的人是我的徒弟，离我很远。这样于法修行者，就是我这样讲就这样做，你跟我是同做的，啊。所以呢。所以这个供养出家人，那我们供养出家人呢，就是说我们供养有几种，就比如我们吃食啊，就是说有供养三宝的，是吧？有供养三宝的，有供养这个常住的，有供养这个出家人，是吧？也有的供养供师的，就是说买菜的，然后说你要分开了。你以后到寺庙里供养的时候要分开来，哦，这个呢是供养出家人的啊，请开坛师给我分给出家人，这个呢是买菜的，是打斋的，这个呢是供养常住的，对吧？那说我们很多供养常住的这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供养常住就是说水费啊电费啊你要供养他，你不要供养的水费电费怎么办？哦，这是供养常住，100块钱供养常住，哦，100块钱打斋，还有100块钱呢供养出家人，要修会这样供养，知道？就是说这个打斋就是买菜的，是我们买吃的，是吧？那说常住，日常生活中，这个你像瓦破啦，这个电费呀、车费呀，它都需要大家来供养，所以要供养常住。就是我们要分几种供养，就是说这个，那我们说要偏，但是现在人呢，很多人要偏为师，偏为师呢， 你千万不要在大众面前偏为师，知道吧？就是就是你实在想供养师父的钱，那你就必须单独找，单独找，就是找一个居士，看师父边个没有出家人，你才去供养。就是只要有出家人都有份，知道哈？就是说这个，那你就可以把钱就是说分开了。所以菩萨戒来讲，供养出家人，就是供养一个人，这是你的感情；供养五个人的是为僧团，知道吧？就是说你拿100块钱供养10个人，一个人10块的功德，和供养一个出家人100块，供养你100块钱给我一个出家人，你获得那个人对你的友情，知道？你供养那个出家人，师父跟你特别好，然后呢，我要对你特别照顾一点。如果你供养我100块钱，如果你没有供养别人，那么今天呢，那我说你供养，你把100块钱分成10块，一个人供养100块，这个功德呢，虽然供养500罗汉呢，是供养500罗汉菩萨身的。这个菩萨经里说，贫中供养，虽然供养500罗汉，你供养一个人呢，就是你的个人感情，知道？你就说你供养我100块钱，那是个人的感情。你供养10个出家人呢，每个人100块，那是呢供养僧团，供养僧团的功德多大，是不是？所以呢，所以在寺庙里面修会供养大众。或者供养产出，或者打斋，就是特别是打斋是最好，打斋每个人都能吃到，不但出家人供养，连居士都供养，是吧？所以供养啊，如果在供养的时候偏为师，最好呢要放过魂子吧，就是说你实在是过不了这个坎，我非要供养师傅多一点，就这样，那我说你必须要靠个魂子吧赚起来。对吧？我每个人都发一个魂子包，但是其中一个魂子包可能是200块、300块，那个魂子包可能是50块还是10块，不能够让师父有分别心，知道吗？就让师父有分别心就有过失。就说那个居士，他就说那个居士有分别心，因为居士有分别心很正常，但出家人不能够升起分别心，所以呢，不能够拿明显的拿一个一把票子，然后呢。给他200块，给他100块，给那个呢2块、3块，那就说人家一看这个人家出家就生分别心了，然后宁可顿千江水，不可顿道人心，对吧？你们有分别心，就是有分别心是很正常的，出家人不能顿分别心，懂吗？就是说你一定要用魂子包装起来，这个魂子包就是遮的意思，就是遮法，不是要你拿个魂子包，并不是说你魂子包好吃想了，不是的，是遮，知道，遮住你这个罪孽，知道，你自己的偏心，知道，知道。然后第27条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能养船，是吧？养船，我们都是个船，是吧？争名夺利，最后把自己搞死了。那说哪个又不是船呢？想想自己也是个船，还来养船，一看到船，那说胆战心惊的，你还养船，是吧？船到失尽，失尽了啊，方死，就是说人呢。不把你榨干，你都不放过你，告诉你，你在家里面带了儿子带孙子，带孙子带纯孙子，不把你身上榨干，不会放过你的。像你们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做婆婆，你身上还有点钱，他不把你榨干，啊，你带儿子还有点力气，你给我带孙子吧，是吧？带了孙子还有力气，给我带纯孙子，我还有点钱，他想法子把你搞光。搞到最后面一分钱都没有了，不把你榨干不放弃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不仅你看你年纪大了吧，还要交税吧，买衣服穿衣服，就是你病了买奶粉什么东西都要交税的，就是说你不能干了，不能赚钱了，但是呢你还要不停地交税，交到你身上呢你断气了，你断气了还要交税，因为要买末地啊，就是要买末地，那个末地，这末地20年以后还要交税，还要重复的讲，就是说20年以后，20年你死后20年还没解决问题，就把你扎得干干，你骨灰都没有了，就是都不放过你。你说你跟船是，你跟这个船有什么区别，是吧？你看到船就看到你的悲伤了，还不追求解脱、啊，还去养船，是吧？所以28条最后一条，最后一条呢，又不一说到这一会儿，看到病要救济。就救济病人了，然后第一福田看病福田，是吧？所以说路上看到有人病呢，我们谁先可以供养一点，也可以用财布施，也可以用无畏布施，也可以照顾他， 无畏不吃就是安慰他，给他安乐处。财不吃是吧，财不吃就拿钱给他，让他处理问题，叫财不吃。法不吃跟他讲法，给他叫他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们心里有病，我跟你讲法，这个叫做法不吃。因为大家为什么说这个，因为你们有病，因为我们佛法叫药，这个药吃药嘛是吧，因为我们有病嘛，我要照顾你嘛，就这样，这个叫吃药。那你们我们身上冷啊，我们就多吃衣服物资财来供养是吧。是说我们你家里在你在生活中，你老爸老妈站在你面前，你就特别安心，这个叫无畏不吃。那说你给孩子或者给他人带来了一种力量，一种生存的空间，一种在生活中呢不恐怖不可怕，让对方呢安心。你看有一个人呢，他地震了以后啊，带了一帮人死在里面，他没死，他说马上就这个消防，这个消防队马上就过来救我们了，你们再等一下就要到了啊。他说他知道没有希望，结果他自己死掉了，后来那一帮人活下来了。那一帮人因为那个安慰他的人呢，他是没有力，他没有底气的，但是你安慰对方，对方就有底气，他就或者就有力量。所以我们要给人安慰，让别人家或者有力量是吧，在或者世上他这个不恐惧不可怕，这是我们菩萨一定要做的事情啊，不能够让人家恐惧了害怕了担心了，老是让人家战战兢兢被怎么样的。那么说我们常常要为这个尊生呢做种种方便，如果人家病了啊，我们要赞示，就是说我们师兄弟啊病了，可以去赞示他，或者说到孤老院啊养老院啊去看望他们，都是可以的，都是给人家我们讲方这个无畏不吃，财不吃，法不吃，这个都是很大的功德。所以呢，如果你见病见人家有困难有恐惧有害怕，都不能够去给他一点帮助，那就呢根本就不发心，一点都不发心，反而呢讨厌他们，那这样的心一定不是菩萨心。所以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一定要认识到你这种下贱之心是要不得的，就这样。所以一定要有给众生无畏的精神啊。所以这个28条其实呢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而且这个28条足够你们去学习了啊。然后说每条戒律呢一定要记住，都是觉性里面分出来的光明，这样你做了跟佛性就相应了，因为这个戒是佛说的，佛说的就是佛心中说，就佛心中出，那你做了跟佛就相应了，那说只要你相应了就能解脱。所以呢我们讲阿弥陀有无量光，每个光都是接引众生，不是一个光接引众生，是无量光接引众生，大家坐在这个地方都有光，你这个地方往生，这个地方接引，你怀疑就到便利者，你不信那就出不了，知道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不信那你出不了，你死了就死了。如果你半信半疑，你到别人一层，你全信，那就全部完成阿弥陀佛。